主日平安。如果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平安还有祝福与你同在。很感恩今天就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刚才强强弟兄已经带我们一起念了，就是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这是我们第三次分享约翰一书了。我们第一次读的是约翰一书的1章1节到2章2节，讲的是与神同行。在这边老约翰他劝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上一次我们大概是在几个月前，我们读的是2章3到14节，讲的是新的旧命令。那约翰说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旧命令，他既新又旧，说他旧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神的道从起初就没有改变过，因为他自己是永不改变的神。说他新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新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赐下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蒙他的喜悦了。我们不是用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去换取神的喜悦，去换取神的恩典，而是他已经喜悦我们。所以说这个命令是新的，而且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靠的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说我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会甘心乐意的去做神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真正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世界上要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呢，约翰就接着往这个，透过这个主题往上延伸。他说我们所有人其实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吗？我们既然讲到说要遵行神的命令，那自然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背景下，是在我们每一天实际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那希望今天大家的这样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众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你怜恤我们，你也救拔我们，你更为我们成就了那大事。主，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更加的明白认识你，也能够更加的亲近你，在我们在这世有限的日子里面就可以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慈爱和各样丰盛的供应。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的约翰一书2章，我再来为大家念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神的话语。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早堂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假设你现在有份工作，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假设你有份工作，这份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很中性哈，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不是什么特别属灵的工作哈，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想答案是对的，请你举手哈。就是你想要升职加薪吗？想要举手，举手，举手，我看一下。OK， 好，不错，不少哈。然后还有一些没举手的是被今天的经文吓得不敢举手吗？还是说你真的不想要升职加薪呢？这三节经文其实不长啊，就是很短的这三句话，但是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那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过去，我们只是按照这个字面去理解这句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而且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可能口上嘴上说着一些所谓的正确答案，打引号的正确答案啊，就是说比如说升职加薪这种事情，这种世界上的事情我才不想要啊。但是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回到每天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心里想的，我们实际做出来的，却是完全的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式，那就会导致我们会心口不一，对吗？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可能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来到教会，我们来到团契，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所谓的正确答案，但是我们回到每天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却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却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影子哈，其实是比较危险的。那今天我就想稍微花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看一下这几句它到底在说什么。你如果只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就好像在说我们不可以爱，甚至是要去恨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哈，但这个是正确的理解吗？ 我来给大家看另外几节经文哈，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段三章十六节，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十六节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后面还有一节，其实在原文里面大家要知道哈，这里面的这个世人，它原文里面其实是世界，其实世界，那中文把它翻译成世人也没有问题，因为救赎的中心是在人身上。但是它其实原文里面的意思，你如果仔细去读，它是说神爱这个世界，甚至将这个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这个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降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定世界的罪，乃是要叫世界因为他而得救。另外一段，肖牧师大概一个多月前有这个约翰福音正道有提过这节经文哈，十二章四十七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所以一边说这个世界是神所爱的是吗？这边约翰福音这里面 两节经文哈。那既然神爱这个世界，难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应该去爱吗？所以好像一边说我们要去恨这个世界，一边说我们要去爱这个世界，是圣经自相矛盾了吗？大家知道我这个问题肯定是英文叫什么 rhetorical question 对吧，就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圣经不会自相矛盾，对不对？那怎么样去理解这边，而且你会看到说其实同一个作者来的，是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哈，然后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那其实要理解这边的这样一个看似的矛盾，我们要明白说圣经里面提到世界，它会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一种含义之下，它是正面的，我们要去爱这个世界，但是在另外一个语境里面，它代表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要绝对的、坚决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去痛恨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世界这第一个词的意思，它其实它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哈，它就是指这个物理的世界，这个实体的、实际的，这个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有形有体的这个世界。对于这样的这个世界呢，其实圣经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的。那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一开始哈，第一章一到二章，神创造这个世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神看是好的。God saw that it is good. 啊，神看光是好的，神看这个果实蔬菜是好的，神看天上的星宿、太阳、月亮是好的，神看飞鸟、水里的鱼是好的，神看野兽、牲畜、各样的昆虫是好的。最后的最后，在所有创造最高峰的时候，神创造什么？创造了你和我，创造了我们，是不是？创造了人。然后圣经里面说，他给人一个任务，他说你要去管理这所有的一切，就是之前在我们之前被创造这所有神看为好的这一切。然后圣经里面说特别有一句话，他说神把人安置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我这样想，现在两个小孩都已经大了，但是我自从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我再去读这个创世纪段，就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昨天我们刚刚去看了 Iris 跟 Logan 的这个小女儿哈，然后我们当中应该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做父母哈，如果没有做父母，你大概也能想象，就说基本上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在小孩出生之前就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应该这边应该没有说好像小孩出生之后我再决定说我要去买什么婴儿床，我要去准备这个，我准备那个，都是在小孩出生之前你就已经定好了说，哦，我婴儿床要放这里啊，我这个衣服要买哪些，我要放在哪里，我这个尿布要准备多少，我这个奶瓶、奶嘴要都准备好，有哪些玩具，有哪些小孩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在迎接那个小 baby 的降生，是吗？是应该都是这样的吧，对吧？和创世纪这边是不是很像？是不是很像？神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最后的最后，把他最心爱的人安置在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那这样一个为他心爱的人所设计、所创造的世界，他不可能是坏的，对吗？一定是好的无比的哈。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与神隔绝，圣经里面就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这个地也就是指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也因此受了咒诅。 即便如此，但是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就像神没有放弃我们一样，对不对？罗马书八章、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就包括我们，包括人，包括这所有的世界，如今还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当初因着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这个地也就是这个世界因此受到了咒诅，但是当耶稣基督救恩来到的时候，整个世界从人开始到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会被救赎的，都会被救赎的。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去读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将来在永生里面狮子和羊和睦同居来的、所以一切的受造之物，这整个世界会和人一起被救赎。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我们刚才读的哈，说我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是要什么？拯救世界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整个世界，我们所现在所在的这整个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你如果去仔细读圣经，你会很清楚的。就我这边在想稍微差一点哈，大家对于将来永生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怎么理解的？你是怎么想将来永生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在永生里面干什么？就圣经里面对于永生的描述没有特别的详细、但是有一点我很笃定，我个人是很笃定的哈，就是在永生里面所有人一定是有形有体的。我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读到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哈，就是我们人，我们将来复活会有新的身体，这个世界也会是什么，圣经里面说新天新地、一个新的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耶稣复活之后的记载，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应该有印象哈，就是、我们说圣经里面说所有复活的里面耶稣是最首先复活的那位，对不对？他是第一位、我们看一下他复活之后他做了哪些事情，他是怎么样的吗？首先他好像不受物理规则的限制，是不是？他可以这一会儿还是在跟去马五四路上跟门徒交谈，下一秒就突然出现在其他的门徒当中，是吗？他好像不受这个物理的限制，而且他是直接好像可以穿墙到那个他们门徒躲的那个房间里面，是不是？但是他是一个魂吗？他不是魂，是不是？他是有身体的，门徒可以摸到他，而他身体上还留着那个、十字架的钉痕、大家如果读、福音书应该有印象哈。然后当时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做了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他问你们当中有没有吃的、然后门徒就递给他一条鱼，然后他就当着他们的面吃了，是不是？其实我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记得啊，当然我将来见耶稣的面，很想问他说他当时吃那条鱼是什么味道，好不好吃哈？所以就是如果我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比较好吃的人，这个吃货哈，那应该很开心，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还是会有东西吃的。而且呢，我相信哈，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你所有吃任何东西应该都是极品美味，应该是，而且你不需要像我这样这种就是比较好吃但是又自己不会做饭的，应该是特别的开心哈，就是吃什么都是很美味哈。所以我们在永生里面就像耶稣一样，他作为首先复活其实给我们一些线索，我们是有形有体的，他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灵，我们大家都飘在天上哈，我们是有形有体的，而且圣经里面说会有新天新地，我们会继续生活在一个有形有体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有自己一个新的身体的。所以圣经里面使用世界这个词，当它指的是这个世界本身或者说这个物理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神爱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神要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也应当去爱这个世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你这个爱不能是绝对的，就是我们要清楚在爱世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远离什么，我们要避免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提到世界的时候有可能有的另外一个含义。所以只有这两个含义我们都把握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去明白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所以大家听到这边，你如果开始瞌睡了，尽量提醒自己不要瞌睡哈，因为听信息听到只听一半的话后面会很麻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界的另外一个含义， 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呢，它其实是指的一种跟世界有关的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思想状态。中文圣经有时候会翻译成世俗啊，其实我觉得英文的这个词会更好一点，英文的词是 worldliness 啊，这个在早堂的时候我这个词打错了，变成了少了一个 L 哈，变成 worldliness。然后下来之后大概就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你刚才那个词好像打错了。然后一方面我觉得很羞愧哈，没有准备 BB 的时候没有认真，另一方面我又很感动，我说大家没有打瞌睡都有在看所以这个词 它形容的是一种思想。这个是什么思想呢？就是说它是认为除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以外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是所谓的世俗或者 worldliness 就是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它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就是绝对的，这个就是终极的，这是世界的另外一种含义。那圣经里面说，对于这样一种把世界看成唯一的，把世界看成绝对的这种世界观，以及以此而带来的生活状态，是我们要去痛恨要去远离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这几节经文里面特别提醒我们的。其实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这段圣经一些细节，我们就可以清楚说为什么说这边的这个世界是指着这个 worldliness 这种思想状态。首先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边这里的爱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是 agapate 如果大家对于圣经比较熟悉，应该可能认出了这个词了Agape 是爱的终极的最终极的爱，是吗？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中文都翻译成爱如读圣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原文，它爱里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有好几个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程度的爱，最高级最终极的爱就是 Agape， 代表说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一种始终不变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我们圣经里面用这个爱形容谁的爱？神的爱用这个爱来形容神的爱。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爱的意思，你再去看这些经文，你就是不是就明白了。他说当一个人无条件的无保留的甚至愿意牺牲一切的去爱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他自然就不可能去爱神，对不对？因为他把只有神才配得的爱给了这个世界，他不是简单的说我以正面的态度去爱这个世界，而是说他会是把自己的全人全心都献给这个世界的爱。那我们继续再往下来看十六节，十六节是这样说，是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里其实他约翰是在，不好意思，经文没出来，他这个约翰其实是在这个十五节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他这里说的世界是什么意思。他用了三个短语，对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其实我觉得这边中文的翻译有点差那么一点意思尤其是前两个短语，因为他用了情欲这个词，而且我觉得情欲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跟一个特别的事情联想起来，反而没有明白去这里的整体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我用的 NASB 版本，那其实其他的英文版本也都类似那我觉得 NASB 特别这个翻译特别好，他是说 The lust of the flesh, the lust of the eyes, and the boastful pride of life. 什么叫 lust? 这边用了一个词 lust, 对吗？什么叫 lust? 它不是简简单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想要它，而是我非常想要它，我没有它就活不下去，这个叫 lust, 是吗？这是这边的意思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想要升职加薪可以刚才没举手的人可以下次有人再问你不要怕但是而且我觉得你如果在工作上你是尽心尽责的去好好做你的工作，然后因此而升职加薪，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来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神也愿意用这种好像物质上的一些祝福来祝福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但是你如果想要升职加薪到一个地步，这个就是你生命的一切，这个就是你在你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没了他你就不行，他变成了你生命的意义，这个就不对了，是吗？这个就变成了什么 lust, 是不是？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三个短句，来解释一下这边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 the lust of the flesh？ 什么叫 lust of the flesh？ 就是身体本身带来的欲望，比如说吃的、喝的，比如说你想要放松，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情爱。其实这些都是本身，这些事情本身是好的，对吗？你可以，我们可以享受美食，但是你如果一天到晚就想着吃，那就有问题，对不对？啊，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一样，这个本身是神赐给夫妻美好的礼物，但是你为了这件事情你不择手段，你为了这件事情你想尽办法，靠任何样的方式都要去得到，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对不对？啊，这是The lust of the flesh. 我们来看第二个 The lust of the eyes. The lust of the eyes. 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对于那些东西的 lust、啊、很自然想到的是美，对吧？我们可以去追求美、啊、其实爱美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弟兄、我们姐妹们化妆，然后我们弟兄们 去健身保持身材， 这都是好事情来的。但是你拼了命的去追求外貌就不对，是吗？你拼了命的去追求外貌就有问题。那其实这里眼目的情欲哈，它其实意思更广一点、我用另外一个英文版本 NLT， 它的翻译是这样 The craving, a craving for everything we see， 翻译过来就是说强烈的想要去拥有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东西。所以它可以是金钱，可以是房子，可以是汽车，可以是甚至可以是小东西，比如说、我想要刷下一个小视频，就想要眼睛能看到的，拥有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啊、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成为 the lust of the eyes， 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陷阱。最后一个，今生的骄傲 the boastful pride of life。 那这边是说为自己所做的和为自己所、有的、感到开心，这个感到开心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是好的哈，但是你变成夸耀自己就不行，对吗？被别人肯定或者称赞别人，因为别人的称赞而开心，这个也是好的，尤其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的鼓励哈，这个应该都是好事情。但是你一味追求掌声就问题很大，对不对？就变成了这个今生的骄傲哈。那这个最后这个其实是最隐藏也是最致命的，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这些所捆绑。那其实这边我们看一下约翰，他其实总结得很全面，他说身体的情欲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眼目的情欲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我们想拥有它是什么？是我们的头脑。最后今生的骄傲是我们的内心哈，身体、头脑、内心，圣经提醒我们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 worldliness， 成为我们那个我们要远离我们要痛恨的那个，把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事作为唯一的作为终极的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状态。那我们现在清楚了这个圣经里面世界两个不同的含义哈，我想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就说有这样一个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我们要正面的去面对，一个是我们要去远离，我们要痛恨。那对于我们每天实际生活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首先第一个，既然整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包括作为创造最高峰的人，那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以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啊，这个所有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一下，你如果一下看觉得说这个很容易，那代表说你没有去好好想这件事情。你如果去看好好去想这件事情，它是很难的一件事，并不容易的，因为要以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所有人。其实你看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和人之间很容易出现隔阂的，对不对？啊，我们就看美国现在，我们大家站在美国这个社会啊，就是往大一点说，现在这个两党之间彼此仇视哈、啊，甚至到一个程度妖魔化，来会不会？民主党喊共和党的人，你们都是魔鬼，你们都是杀人的哈、啊；然后共和党喊民主党的人，你们将来都是要下地狱的哈、啊。然后这个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往小了说，你就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哈、啊。邻居和邻居之间、right? 同事和同事之间，甚至家人和家人之间、都会有矛盾不相往来的，对吗？再说到我们教会里，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之间也有关系紧张的，有没有、心里说没有的都是 不讲实话的哈。而且我看其实很多时候矛盾出现它其实都是一两件小事，对不对？那就因为这一两件小事，这个彼此尊重的态度就没有了，就开始用一个负面的态度去看对方。而且我们人心有些时候 很狡诈，很诡诈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是个贼，你做什么我都觉得你在偷东西，是不是？当我们开始有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人的时候，时间长了，原本再好关系再好的人都会变成敌人的。我们既然要爱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人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就要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所有人。这个怎么实际操作呢？我来举个例子哈。我没有说这个很容易啊，这个很难的。但我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想象你现在在开车哈，然后前面有一辆车非常不守规矩，让你很火大，你会干什么？按喇叭是不是？按喇叭让他知道哈。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如果当时条件允许，我还会做一件事情，我会绕道，我会换道哈，然后一脚油门跑到他旁边，然后转头用非常愤怒的眼光看着他。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感觉那种说我要用眼光来谴责你，我要用眼光来杀死你哈。但是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司机是你很好的一个朋友，你是不是突然就不那么生气了？你那个凌厉的眼光是不是突然就变得柔和了？有没有？会不会啊？甚至你可能结束之后你下来遇到他，你还跟他吐槽一下，说你刚才怎么开车的啊？当然如果太过分你可能也要提醒他一下，就不可以这样开车，很危险，但是你不会往心里去，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你在上去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你好朋友那个身份盖过了他是一个让你很火大的司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吗？就是他是你好朋友那个身份是更重要更大的，他那个身份变得 更大，他那个原本让你很火大的那个司机身份在你眼里面就没有了，就去掉了，或者被盖过去了。那其实是说要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所有人，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就是干嘛，就是加滤镜啊。大家现在如果有什么视频软件都知道加滤镜哈。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加滤镜的例子，不知道大家能想到是什么啊？就是大卫有两次机会去杀掉追杀他的保罗，是不是？扫罗，不好意思，我早上也说的保罗哈。他面前这个人是什么人？面前这个人是他的什么仇人，是那位追杀他 到一个地步，逼得他就是可能 要东躲西藏，整天提心吊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大卫面对这样一位扫罗的时候，面对他这样一个仇人的时候，他有机会去结束他对他的追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怎么敢去伤害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面，扫罗不再是他的仇人，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给扫罗加了一个贼大的滤镜在他身上，这个全世界应该没有比这个效果更明显的滤镜了哈。我们当中所有人， 我希望是所有人应该这辈子应该希望是不会有人去追杀你哈，但是都会或多或少有你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啦、个性啦各方面很不相合啊，你觉得跟他相处很难受啊，也有可能是可能更直接，他可能得罪过你。但是面对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加滤镜。当然，加滤镜不是容忍错事哈，就是他如果做了一件明显的错事，你要去指出他，但是你能够继续用尊重用爱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人，因为你给他加了一个大滤镜啊！你看他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让你讨厌的人，你把另外一个身份盖过了这个他让你讨厌的这个身份，就是这个他的那个新的身份是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位人。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以尊重的态度去面对所有人，去对待所有人。第二个，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应当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看待各样的美好。可能有人心里嘀咕，这个有什么好讲的？这不是很明显吗？美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正面积极态度哈。那个雅各书有这样一句话，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也就是神那位降下来，那里降下来的。大家都真的是从心底都是这样认为的吗？ 大家知道我问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有一些 套路在这个里面哈，所以可能不太想回答。我们真的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各样的美好吗？有一部老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 Amadeus、他那个 Amadeus 那个原文是上帝之爱的意思，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哈。就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莫扎特传，他中文翻译成莫扎特传，他其实主角并不叫莫扎特，主角呢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叫萨利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委身给上帝，他说他决定用一生的这个圣洁和赞美来回报神，那神也回应他，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维也纳这个宫廷里面的一位乐长啊。然后但是莫扎特这个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他的这个世界，他发现莫扎特有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远超他的。萨利里在那边苦思冥想好几天时间，不吃不睡不喝哈，写出来一个这个乐曲的草稿，然后当时莫扎特拿过来之后就大概扫了一眼，然后就修改了，当场修改了，然后就改成了完美无瑕的交响乐曲。好，莫扎特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在这个人身上。但这边有一个要命的点，要命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萨利里发现呢，他莫扎特这个人呢举止轻浮，沉迷女色，而且是满嘴脏话，下流之人，所以他就无比的痛苦。他开始在心里怨恨神，他甚至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把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天赋给了这样一个粗俗无比的人？你为什么这样子？神你不公平，神你凭什么？这是这个电影所讲的故事啊。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再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各样的美好，我们能做到吗？你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是不是会陷入跟萨利尼一样的困境呢？可能莫扎特大家离他还太远了哈，就是我们只知道欣赏他的音乐。我讲一个近一点的，基督徒可以去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吗？可以吗？ 有人点头，有人点头还点的不太确定哈，应该是可以哈。我们应该坚决的否定 MJ 他作为一个人他的生活态度，他的生活状态，对不对？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我们去欣赏他的音乐才华，因为他音乐才华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神来的。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那些经文哈，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那我再讲一个距离跟我们更近一点，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个同事啊，你在工作，你有个同事私底下生活一团糟，卑鄙下流无耻啊，然后呢但是他工作能力特别强，特别能干，然后所以几年之后呢他已经是你的主管的主管啊，你还是在那边做一个小职员，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向神抱怨？马丁路德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哈，就说相对于被一个愚蠢的基督徒统治，我更愿意我的王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穆斯林。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看到说，神他会去兴起亚述，对吗？这个拜偶像的外邦民族哈，他也会去祝福古列啦、尼布甲尼撒啦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君王。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要以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各样的美好。我们一看这个字眼，我们第一反应哦，这个很容易啊，因为你想的美好是你自己。但是当这样的美好神赐给别的人，甚至你觉得看不起的人的时候，你还能够去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他吗？你能够去顺服神，说到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权柄，神他要把恩赐赐给谁他就赐给谁，我们还能够以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们，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来的，也是一个提醒哈。这第二个。第三个，基督徒要以管家的心态去过每天的生活。那神创造这个世界把人安置在里面，并且给我们一个任务，什么？我们要管理这一切，是不是？那圣经里面其实也经常用管家来形容我们在这世上的身份啊。既然是管家，所要求的就是一件事，就是什么？忠心，就是把负责任的，就是把神所托付你的一切来做好。所以基督徒从来不应该是避世离俗的。OK， 我们应当是积极参与在世界当中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做光做盐哈，要做光做盐，你就不可能去离开这个世界，对吗？你不可能去远离这个世界，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积极的去参与、各样的事情。再者，既然是管家，就要认真对待所有神给你的托付哈。大家觉得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在教会里面很属灵哈，或者说只有做牧师的，或者说做其他的服事很属灵。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是你工作的地方更属灵，还是1925 Hotel Boulevard 更属灵？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地址哈。其实属灵和不属灵跟地方没有关系，对不对？没有关系哈。哥罗西书3:23-24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去侍奉神，无论做什么，你在应该认真工作的时候去忙教会的事情，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好事？有少数人在摇头哈，应该大家都要很坚定的摇头，因为这并不蒙神的喜悦，对吗？你的工作不是神给你的托付吗？所有从神而来的托付都同等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心的尽管家的职奉，心里怀着为主而做的意念，一切的事情，大到在大的决定上，你生活的一些大的决定，小到你每天在家里扫地，都可以成为神所悦纳的侍奉。最后，作为神的管家，心里应当常有福音的负担啊！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托付，我们的家庭，我们在这社会上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关系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托付是所有人都有的，是什么？福音的托付，是不是？是赐给我们所有人的，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常常以福音为念。神的旨意是要万人都得救，整个世界都因人的救赎而一起得蒙拯救。那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说我们要做光做盐，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对吗？而且圣经里面说，当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为了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神。那我要提一下，这里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当慕道班老师哈，或者说、每天都去拉着人给人讲罗马路，或者讲思虑哈，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哈。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慕道班老师的这个职位啊。参与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对吗？比如说你可以去关心我们主日或者团契来的新朋友，你可以 offer 给他开车或者照顾他平常生活上的需要啊。你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在金钱的侍奉上来帮助我们的宣教士，对吗？我们现在有在 YSMP 的短宣队哈，我们马上也有去到新堂的这个宣教室，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啊，看到他们累了辛苦了，约他们一起吃个饭，关心他们的需要，这些都是参与福音的施工，对不对？其实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要去看事情，你如果真的以福音为念，你一定能够看到你能做的事情，参与到福音当中去，你一定能够看到福音的机会，在你每天生活的小事里面，在你接触的人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要紧的是把福音放在我们的心上，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这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三个要：第一个对人，第二个对事，第三个对自己。那我最后来讲一下不要什么，就一样哈，就是约翰一书我们今天提醒我们的，不要爱这个世界。再次强调，这里的不要爱世界是说不要以世界和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作为最终极的目的，不要有 worldliness 啊。或者更具体来讲，就是不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那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呢，你爱这个世界不能过度，是吗？你超过一个度，你这个某样东西或者这个世界成为你的终极追求，成为你的 last， 那个就有问题。所以爱神的心就不在你心里，所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度的问题，不是一个黑白的问题，是一个度的问题哈。那这个度其实怎么去把握，没有正确答案来的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哎，你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告诉我，没有正确答案来的。但是呢，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大家去留意哈。第一个，你有多愿意将你拥有的东西花在别人身上。这个东西可以是有形的，比如说金钱啦，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说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哈。如果你发现你很难将你拥有的某样东西花在别人身上，或者说你只愿意花在很少数的人身上，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或者你的妻、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儿女哈， 那么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我不说一定啊，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你的 lust， 成为你的 worldliness。 第二个，你是否很容易嫉妒，而且尤其是你嫉妒同样的东西。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会有嫉妒的情绪，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很好，我们 会有这样一个嫉妒的情绪，但是你需要及时去对付它，你不能任由它发展。如果你发现你时常嫉妒，而且你常常陷在嫉妒的情绪里面出不来，那你要小心，你要把这个信号作为你生命里面已经开始响警报了，你那个爱世界的那个程度条上可能已经开始亮了红灯了。第三个，你是否愿意是否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受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啊，相处与人相处，有些时候被人伤害是在所难免。但是你如果发现你老是受伤，我们中文一首歌什么？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你发现你老是受伤啊，你唱那首歌你特别有共情感，总是变成那位受害者，那你肯定需要反省一下你自己。有可能是你骄傲太多了，你很容易去论断别人，也有可能是你可能太过在意别人对你的态度和意见，这个就变成了你的一个骄傲，变成了你的一个 lust。 我再强调一点，我刚才提到这三个，第一个，你是否愿意，你有多愿意将你拥有的东西花在别人的身上；第二个，你是否很容易嫉妒；第三个，你是否很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这三个点它都不是绝对的，我再强调，它不是绝对的，它们只是一个参照物来的，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可以让你知道说，哎，我来看看我的生命状态是否有破口，我的生命状态里面是否有问题，我是不是可能陷入了一些问题，就是像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啦，肉体的情欲，或者精神的骄傲，是这样的一个指标来的。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所以是用来让我们可以去对照我们自己的声音来反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来花点时间跟大家仔细看一下十七节，因为这节很重要。他说，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任何的事情你把它看得再怎么重要，它都是暂时的，它都要过去的，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遵行神旨意却是要存到永远。他这里很有意思，他这里有个对比，对吗？但是他不是说，哎，这个世界都要过去，那所以我们就早点回天家就好了，因为天家才是永恒的。他说什么是永恒的？遵行神旨意是永恒的。你在哪里遵行神旨意？你是在天家遵行神旨意吗？没有，是不是？你是在这个要过去的这个暂时的世界上遵行神旨意，是不是？这里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很奇怪？大家第一次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有没有仔细想说，哎，到底什么意思？一方面说，哎，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但是又要说，哎，你要在这个世界上遵行神旨意，这个是存到永远的。他其实这里面这句话背后给大家解释一下，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马丁路德对于这个有很多的讲解，我就大概总结，就是说他总结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双重的现实，或者双重的身份，dual existence, dual reality, 双重的现实，两个都是双重存在的。那概括起来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天在过的，我们每天在过的哈，既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是在永恒神国里的日子。既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是在神国永恒里的日子。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唱了一句话，唱了一首歌，其实里面有句歌词我觉得不能算太同意，大概的意思我忘记具体是怎么样。他 说等到我们闭眼离世的那一刻，我们飞升往到永生里去。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在永生里了，我们不用等到闭眼的那一刻我们才对，我们现在已经在永生里了，这是我们的双重的现实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国民，我们有我们的身份，我们有我们的国籍，我们有我们的出生地，我们有我们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我们的工作，我们各样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哈。但是同时我们又是神国度里面的公民，这个两个事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死后上天堂，永生是从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要能够清楚把握这个双重现实，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生活。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双重，这个双重现实怎么去理解？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帮大家稍微帮大家理解一下哈，就是我在家里，我家有两个小孩，我们会一起玩桌游，会一起玩桌游。那他们以前比较小的时候，但是懂事了，就是可以玩桌游了哈。玩的时候呢，会很情绪化，他们两个小的会很情绪化，尤其是我们家老二小山，就是输了会大哭大闹那种。我一开始我觉得说我这个。玩个游戏至于吗？我心里在嘀咕哈、啊，就是这有必要这样子吗？啊，后来想想，我好像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那他们现在越来越大了，他们大一点之后就越来越好，啊、越大就越好。那、啊、现在我们还是会一起玩，就比以前要好很多。啊，然后我发现说，哎，我以前小时候跟他们也是一样，但我现在又比他们还要更好啊。为什么小朋友玩游戏就比较容易受游戏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生活经历还太少、right? 他们在游戏以外的生活，对于游戏以外的这样更大更重要的一些很多的事情，其实没有太多的把握，对整个生命的把握都很浅、啊、所以在玩游戏的那个当下，那盘游戏就是一切、啊、我输了就是天大的事情、哎、所以会很容易受这个影响。那为什么年龄增长了，越增长就越不那么容易受这个游戏的影响？因为你生活经历多了、哎、你知道说这只是个游戏而已嘛，只是个娱乐项目是吧，在生活在这个游戏以外有更多更重要更大的事情哈、但是你玩游戏，你如果运气不好，你抽中了一张烂牌，你心里还会咯噔一下，是不是？还是会说啊，这个怎么运气这么不好，但是你不会陷在那个郁闷的情绪里面出不来，对不对？这一下就过去了，这是玩游戏的过程。你赢了也会开心，但是你不会说我为了要赢我不择手段哈，我作弊什么的，不会对吗？因为只是玩游戏而已。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就是从小到大对于这种游戏的变化，不仅不会影响你游戏的体验，你反而游戏你能够更加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是不是？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说的意思了吗？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可以去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事对人对自己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某个东西看得太重，就像那个玩桌游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小孩一样，就很没意思。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就太不值当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把握住我们的双重现实，我们既是在这地上的又是在天上的，我们既是生活在这个终究是要过去的，是一个暂时的世界上，但同时我们又是活在永恒天家里的，那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放在它应该被放的位置上，我们就会把它从那个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重要的无比的，除了它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这样一个地位把它降级下来，把它 downgrade， 把它降级下来。而且这个降级不仅不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没有意思，反而会让你更加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不仅不会让你变得在这世界上变得消极，反而会让你更加去享受它，更加去积极的去面对它，是不是？但是要好好把握住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双重现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两个现实非常的不对等，对吧？一个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站，我们就睡，我们就躺在那儿，他就会迎面向你而来的 ，right？ 因为我们每天现实的生活，你每天早上要不要起床去面对你一天的家里的小屁孩，家里的各种事情，去面对你的老板，面对你的同事，面对让你很抓狂的一些人，这个是不由你的意志而转移的，是吗？你就是要起床去面对这些事情，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就向你迎面而来。但是同时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这个现实却是我们刻意要去体验才能体验到的，我们要去刻意去抓才能抓得到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它就会自然而然到你面前来的。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哈，它出自于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它是这样说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圣经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意其实不，如果不是被神的道所影响，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来的。我们每天的心意都在变化，只不过说它是因着谁的意思而变化。我刚才说有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的心意就自然而然随着这个世界而变化，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属这个世界。所以要真正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是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尽量的去抓住神的道，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是神国里的人，我们已经是在永生里了。实际操作起来哈，这个答案其实就在今天经文所说的遵行神旨意。所以这边讲了说十七节这里面啊，约翰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怎么样遵行神旨意？它可以是大的事情，可以是回应神。在你做一些大的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搬家？你是不是要换工作？这些决定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啊，也可以是在比如说回应神的呼召，去参加一个你原本觉得好像很有困难的服事。可以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去信靠神。可以是在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决定说我要给他加个滤镜，我要去原谅他。可以是怀着对神敬畏的心，每天好好的工作。也可以是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给家人做饭的时候，各样的小事上，刷马桶的时候，怀着对神一颗敬畏的心，把这个作为神的事，作为对神的侍奉。因为我们看到经文，哥罗西书我们刚才读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什么？对神的侍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就能越发清楚我们的双重的现实，我们既是地上的，但同时我们又是天上的，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虽然在世上生活，却不受这个世界的束缚，在地如同在天，荣神一人。那我们当中还有还在慕道的朋友，你要知道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终将是要过去的，但神为你预备的，为我、为你、为所有人预备的，是一份永恒的生命和真正的平安。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也为你的罪、为你的救赎而死而复活。盼望你今天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这位爱你、这位已经爱你、这位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爱你的主，不再被这个世界的重担所捆绑，而是在他的爱中经历那份存到永远的真实的喜乐和生命的大能。要接受这个恩典，要成为基督徒，这边总结的 ABC 三个动作看似简单，它简单是因为那个最难至难的部分，其实耶稣已经帮我们成就了，已经帮你成就了。你只要愿意以颗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他的救赎恩典，并且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然后以决志信主一个公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你就是一个已经得蒙神拯救的属他的，在地如同在天，既是在地上又已经是在永生里面的他所爱的儿女。当然在信主之后，我们也要接受敬礼，以这样一个公开宣告的身份来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也要好好的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这四点它不是列表来的，它是四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就可以去经历它，就可以去信靠它，就可以去明白它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就可以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既是在世上又是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众人虽然不配，但是我们如今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乃是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一群软弱没有能力的人，但是你却救拔我们，你却爱我们，并且你为我们创造这美好的世界，将我们安置在这当中，帮助我们所有已经认识你的人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虽然是在世上，但却已经是在永生里面，让我们可以在我们世上的生活虽然短暂，就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能够去荣耀你。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真的向他们彰显你自己，让他们能够明白你是那位如此爱他们，已经为他们死也为他们复活的神。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